去看，它真的很好啊。好，那么所以要注意，你那个成见是不得了的，你把人家学来告诉说不要放，不要弄松了，你就啊一定要弄松了啊，不要踩实了，但是你却弄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我有一天好像在哪里写了一篇文章，引来这一段啊，就讲这个事情。今天的教育就是这个道理，对不对？大家啊，希望小孩子啊有一个很好的教的成长，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呢希望小孩子呢，那么能够有很好的教导的机会，对不对？找最好的老师来教导，对不对？就还不够，对，因既然学的东西越多越好嘛，所以就找更多的老师来补习，对不对？最后呢，就是把他原来松松的那个土地啊，通通踩得很实，其实跟这个也是很像的啦，对不对？好，我们再谈第三个啊。我们从一个教道正入，要走入正道，是正验的正，不是正负那个正啊，是我们去正验的那个证实那个正啊。从教道走入正道的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破除障碍。障碍是第一个要破，你没有把障碍破除，你就没有办法修行。障碍，你看，一个人贪是不是一种障碍？一定是一种障碍。消贪，不要大贪了、啊，消贪而已。消贪的地界了吗？当然，如果大贪呢，是不是啊？是不是贪是一种障碍？嗔是一种障碍，痴是一种障碍，什么障碍？吃的障碍好大好大，比贪还厉害。你看吃哈、啊，这个痴情是一种障碍，他会跳楼自杀的，对不对？这里面叫一种障碍。做一件事情老看不开，那是对事的痴，那是一种大障碍。对于这个一个观念，他老看着那个东西。他看不开，他一直认为只有这样才做，没有第二个人。事实上，只有这个，只有一个道理，没有这样子的道理。那这种痴呢，就是很大的一个障碍，它变成很刻板，造成这种现象。但还有一种东西，就是我什么都不想学，脑子里都空空白白的，那就是白痴。另外一种痴也是一种障碍，那个障碍更大，那是活行尸走肉嘛，是不是？所以要注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障碍最坏。障碍，它使我们没有办法成长，是不是？障碍很麻烦，左思右想，只想着那件事情。障碍啊，障碍很大呀、啊，是不是？什么是障碍？其实人本来就有很多的问题会发生，可是有一点问题的时候，却把它像吹气球一样把它推得很大，推得越大，就把自己的脸全部长。全部障碍起来，走路的时候都看不到了，它就跌跤了。其实不要，你要碰到有些难题的时候，你要更应该把它看得实实在在。其实一个难题通常只是一根刺，一个难题只是一根刺，你不要去膨胀它，你不要去刺激它，你们它就不会不断的扩大。那根刺最后它是消于无形，就没有障碍。你越去碰那根刺。台湾话讲说，听两把坎，撸坎撸疼，是不是？啊，你越去碰它，啊，越疼痛，越来越扩大。它是任何一个难题本来就一点点，你把它认清楚的时候，你就要针对那一点把它拔掉就行了。但不是，人很奇怪。你看夫妻的问题是怎么发生？以前都是为一件事情，那事情。并不是很严重，可是这两个人会不断的摩擦，那就开始扩大，呢，障碍就大，障碍大了以后，心智成长、智慧开展的可能性就大，就相对减少，它就发生问题。总之，我们讲障碍有三种障碍，一种是所知障，是不是？我知道的很多，所以我现在也很担心各位，你听了华严听这么多，对不对？经越贪越多了，你要当心了、啊、 你没有把它消化掉，以后整天都扛在你自己的身上，走都走不出去啊。你听懂我的话吗？你在这里把这个华严所学的这些东西学的，我通通背在身上，你那个门都走不出去啊，那是障碍了，对不对？是障碍。而是什么？而是你华严学过了以后，它并不是变成你外在要扛的东西，它变成华严经像是一个试金石一样，它最后把你这个地方像一个磨刀石一样把你磨光了，把你磨亮了，那他才这才是真正正确的，最后毕竟是你啊。所以禅家常常讲啊，毕竟是你，而不是毕竟没有，也不是毕竟通通有，也不是毕竟是华严经，不是。毕竟你读完华严经，最后真正要变成你，而不是变成华严经。你不能变成华严经，但是华严经最后帮助了你成为你，你也不可能把你变成华严经，华严经也不能把华严经变成你。最后是华严经它帮助了每一个人，成就了我们自己，它就是华严。所以所知障很容易障碍，还有一个是烦恼障，还有一个呢就是业障。烦恼障呢，我刚刚讲的贪嗔痴慢疑，这都是烦恼啊，这个烦恼障很大的，贪心很大的。我们人生活里头障碍最多的是什么事情？什么东西都想要，希望有要很多东西啊，不只是财富想要，名也要，利也要。所以没有，不是如果大家都想要那些东西的时候，那你就不会这几天看到演大戏的，对不对？在那里，在我们这个世贸中心这里演大戏的，他们就会将各种的这种戏法通通都演出来了。但是不会这样子，他就是障碍很多，烦恼很多，贪嗔痴慢疑通通都是障碍。对方讲一句话自己就受不了了，要跟人家打架了，有的是刻意的，有的是愤怒的，不一定，反正通通打成一团，搅和在一起，那是烦恼障，那是一种障碍。觉得但诸种障碍里头最厉害的就是囤积，不管你囤积名、囤积利、囤积钱，都是很厉害的。囤积利很容易了解，我希望有更多的财富，更多的土地，是不是？最后把自己为什么要囤积这么多呢？因为我内心不安啊，如果有这些东西我就有安全感啊。主要是因为没有安全感啊，希望有很多的权利，因为我有安全感啊，我要什么就有什么，我很方便，我有安全感啊，是不是？我有很多的情，我要这个情，我有这个情的时候我很温暖，很安全感啊，所以都要。但是我过去是不是给各位讲过一个故事？我记不得啦，这故事不知道在哪里讲过好几次啦。荣罗跟鲷鱼的故事应该记得吧？荣罗，这种罗呢，我是后来问我小孩子，因为他对生物很有兴趣，我才问他，荣罗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哦，我知道，荣罗这个东西，它长得蛮漂亮的，很特别，它会浮起来。跟海流破，然后到一个地方它还可以再沉下去的海底里头，这种螺很了不起。我说哦，那我懂了，那这是禅宗里头的一个公案，是日本禅里头的一个公案。因为一位师父跟他的弟弟讲，他说有一天海底里头龙螺跟鲷鱼见面了，鲷鱼就讲，你看我有这么铜墙铁壁可以防卫我自己，你看我这个硬度有多好，色泽又有多好，强度有多好，你看任何敌人来，我只要把门一关起来，我在这里头我讲一下，我怕什么？鲷鱼想一想也对呀，跟他拍拍他那个铜墙铁壁，说哇你了不起，很赞美他，说要是有你这些东西实在是太好了，你令人羡慕。一个正在夸耀他自己拥有这么多东西，觉得很安全，一个说嗯你确实不错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紧急的信号，发现好像有什么敌意的声音来了， 钓鱼就跟荣罗讲了，说荣罗先生，我告诉你，我没有你那种铜墙铁壁，有一个危险的声音，现在我都要明辨声音从哪里来，决定我要从哪里逃。现在再见，我36计就这一计，他游走了。荣罗他游走了以后，以不屑的眼光说：“怕什么？惊吓门缝关起来，在家里好好睡一觉。外头怎么变，他也影响不了我。睡了很久，也过了很久。他说：‘哎呀，应该出来散散心。我想那些东西一定过了吧。’打开门一看，咦，不是在海底里头，在哪里？在水族箱里头。再把它打开一点。”这个水族箱面对着人类的大街，而且水族箱上面写着熔螺一个多少钱，可以抓去卖。要当心哦，你所想要追求的任何一样东西，它都足足的会足以让你丧失了你原来应该在那个地方非常自在生存的条件。它让你输掉你的如来，它让你输掉你那一份原来的那一份喜悦，你那些最能保护你自己的东西，最后形成你不能独立判断，形成你真正的障碍。要注意啊，金钱的事情、财务的事情、名利的事情、情感的问题，这些东西它通通都在会造成很多的障碍。所以金钱的问题可以用就行了，住的问题差不多也可以啊，租的跟自己买的也差不了多少，最后反正你的也不可能带走，租的人反而比较聪明，所以你就这么想就没有什么问题。有的人钱的问题也不要那么样子的啊，受到一点点这个人家的一种这个对他的一种批评，整个的感觉到自己尊严受到影响。这个外头嘛，看到有什么这个比较美的啊，他就想要这些东西，他都会造成这种很大的障碍。我们要无爱，但是要注意啊，障碍破除障碍这件事是一个人生很严肃的事情，它绝对不是一个轻松的事情。你必须很严肃的态度去处理这个障碍的问题。如果你不懂得用严肃的态度来处理这个问题，那么你这一辈子障碍多得很。不严肃就是什么，送一个红包就接受了，这就是不严肃嘛。自己要使用钱的时候没有节度，就是不严肃嘛。感情上自己没有把握，不能节制，这就是不严肃嘛。这是严肃的事情。我认为要想人生生活的很自在很庄严，必须没有障碍，没有障碍才行。业障是什么？我们看到好多人只要生病来讲，哎呀，我业障很重。我说没有错，你业障很重。为什么业障很重呢？行为错了，行为就是业，业障就是你行为错了产生的。有时候这个业障不见得是我们亲近旁边的人的错误而引起的，那就是业障。所以业障这个问题是错误的行为所产生的障碍，叫做业障。你开车子喜欢开快车，那就是业障。哦，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同学，我记得我才大学毕业的那一年吧，他就过世了。他是骑机车，他喜欢骑快。当时他已经当了农会的总干事了。当时他骑机车骑得蛮快，他喜欢骑快，我知道他喜欢骑快。几个月前发生一次小车祸，几个月以后就发生一个大车祸，马上撞死。那就是因为快。骑车子的习惯没有改过来，它本身就造成一种业障。 读书也是需要一点好的读书的习惯跟正确的读书方法，这个方法错误，方法不好，也是业障。我们修行也得要能够展现我们平常修行里头那些方法应该有的节制，应该守的分寸，应该做的这东西你也要守得住，因为你守不住的时候你的行为有障碍，它一样发生问题。你现在又会回过头来问我第一次讲的，那你不是要我刚刚跟我讲不要做那么多好像不执着在善吗？怎么会现在又变成你很严肃的问题呢？你要注意，如果你守戒里头没有智慧的时候，这个戒会变成语戒；如果你守这个戒里头是有智慧的时候，这个时候才能圆满。所以戒定慧三个是一家的，其实戒定慧三个就是空假众，对不对？就是三观，就是空假众。所以讲三学讲戒定慧其实就是空假众，对，就是执心、身心、悲心，就是三心。你再怎么看它其实就是同样的东西在演变而已。所以台家讲三观呢、啊、空中空观呢、啊、假观呢、啊、中观呢、啊、其实在这个地方讲的那就是戒定慧，跟戒定慧是一样。你有戒，戒就有假。怎么讲？借用这个戒来让我的行为能够上这个规范，但是我用这个戒的时候，如果没有我那个空这个智慧来用它的时候，这个戒就变成语戒，对不对？对不对？我能够用这个空，我又能够用这个戒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得真正的禅定，我就能定。我心里面能定的时候，再来用这个戒，我就能够从中看到空。所以这三个东西是戒定慧空假中是圆融的东西。你其实学佛佛法，你看起来《华严经》名相这么多，到最后你会发觉看起来好像整棵树都是水果，都是果，全部都是果，可是最后你会发觉它就是长在一棵树上，它只是长在一棵树上。所以树在佛教里头的比喻就是一个智慧的意思。所以树呢，树观，我们观无量寿经里头讲树观，观树这一部分其实就是智慧的展现。我们要看清楚，业障就是一个人行为上有了错误，有了弱点，他才会发生这个障碍出来。好多的事情都从这里发生。我们脾气不好，事实上动不动就会给小孩子一巴掌下去，那就是业障啊。哎，但是小孩子被爸爸打下去以后，这小孩子呢脾气也不好，回爸爸一拳，那就是两个通通业障啊，对不对？他障碍他，他障碍他，啊，你又打我，那就扭在一起。我就接过一个个案，爸爸跟儿子扭在一起，一气之下，爸爸就拿了皮带，拿着棍子就揍小孩子。小孩子就一要过去，就用手去掐他爸爸，障碍越来越深啊。那是因为行为没有克制啊，必须要克制他。在那种情况之下就要克制他，克制行为是我们没有业障，要消除这种业障，而不是整天只是在你哦，我只要念南无阿弥陀佛就可以消除业障。你念念看，南无阿弥陀佛被你念得烦死。你要练，当然要练，但你要练的意思是我念念不离觉，念念不离南无阿弥陀佛，念念不离阿弥陀佛的教法。南无是皈依的意思，阿是无量的意思，弥陀是光明的意思，佛是觉的意思。我念念都在念佛，处处都在现佛，那才对呀。你学佛就是要学的这个地方你能掌握得住才行。行为戒律能守得好，你一看这个人就是正正当当的，你没有什么，你甚至于连要对他有一点点怎么样，你都会觉得我要留住。为什么？因为人家庄严无比，你要注意这个问题。所以业障要把它弄好， 行为的东西做好，常常行为就不好，魔鬼都想欺负你，要注意这个事情。这种事情我体会是蛮多的啊。那么第四个是破除消极，才能够显露那个光明。我为什么特别提这个消极跟光明的问题呢？消极就是我们光明就是精进的意思啊，但是用精进不能表达我们佛光普照的意思。你要从教道走入正道的时候，你一定要自己能够真正的我们这个自己的佛光要能够真正的泄露出来，才有正可言。否则你只有讲，对不对啊？那怎么可能正呢？他必须真正能够去正，但是要去正这件事情，就必须真正能够去有积极面。积极的问题就是一个承担，就是一个你愿意去认识人生是有蛮多的苦的，你对这个苦的时候你愿意去承担，你愿意去宽容它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有积极。如果你碰到了一个苦，一个困难来的时候，你不愿意承担而只想要逃避它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光明。人老的时候是很辛苦的，我们在座有好多年纪比较大了，人老了就是很辛苦的。我读了好多老和尚的作品，他们都讲我现在年纪这么大了，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啊，我就想着自己也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然后我就想着走路也走不动，那我就是变成这样一个老和尚。他要我们，他以身啊来说法，告诉我们，哎呀，真的没有用啊，人生很快就过去了。但有一个问题，人生真的很苦嘞，要去承受这些事情呢。可是老和尚却又告诉我们，这些虽然很辛苦，但是我必须去承担它，就是因为有这么多苦，我现在能够去承担它。我能够去吃这个苦，我能够去消化这个苦，这就是我的能力，就是能用这个能去对付那个所，叫能跟所，能跟这两个，它并不是能跟所，能被所被锁住，这个所所以的所，而是用这个能跟这个所在一起的时候，能消化了那个所，最后剩下的是这个能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演现。就是不被这个锁啊给拘泥住的那个，那就是说我们具有这样子的一种承担。所以我们在过去在这个四圣地品哈、啊、那第二会的时候就已经提到这个正信里头，就提到苦集灭道的事情。没有去面对这个东西，你道业不成，道业绝对不成。尤其是你一生里头能够多受一点苦，你就学到更多东西，就越来越宽广。而且你这个如果能够提到人生本来就苦而不可以逃避的时候，那你就知道年纪越大你就越有活力。年纪大的时候如果自己没有那份活力的时候是很悲哀的，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你要想说有人给你扶树得很好，像以前说什么寒衣弄孙，我认为那是以前的话，以前的诗，对不对？现在没有啦，现在你只好慢慢的，也许小孩子他工作也忙，这个社会就很忙，下一代很忙，你怎么办？我想如果有的养老院可以去倒是蛮好的，是不是？所以自己要认清楚，到了最后一口气也得自己倾注去呼吸呀、啊。我很感慨，常常感到我母亲，我常常觉得我母亲虽然不识字啊，但是她很有意思，她会背弥陀经，会背金刚经。她最近跟我们家里讲说，她希望在走之前会把地藏背起来。不识字哎、欸，那她有很多的这个自己的体验哈、哦，是很美妙的。他已经跟我讲说，因为他生感冒了，我就过去看他。我们住的近近的，过来看他了，你感冒了。 怎么样？好一点没有？呜啦，好一点啊！要不要去看医生啊？感冒还看什么医生？感冒就是感冒，看医生就是看，不是感冒的。我说不行，你还是要去劝一劝，就去。但是他跟我讲，他说你要记得，你还没有到老，你不晓得，你到老了以后你就知道。这是我发现的，你千万要记得，老的时候万一感冒了，千万不要躺在床上，无论如何要爬起来，再辛苦挣扎的要爬起来。你不能像以平常这样爬上山去念佛，但至少你走50步都好，然后再回来，尽可能不要躺上去，躺上去就完了。哎，你的身体就越来越差。然后我说我是经验的，给你讲了，我觉得他很懂哎。有时候我看到，我觉得这两老很好玩。我父亲喜欢种菜，像这种大热天气，带个斗笠在那个地方，在那里种菜，种完了菜很高兴，一家一家分。他觉得这样很快乐，啊，他忙得很，他很快乐。一个呢，早上一大早他就上山去了，然后去念佛。我父亲嘛，早上一大早起来，他买的念珠是这么大的念珠，为什么呢？他说这样一大串哈，握起来比较靠压了，所以他只念了十几颗的。他说我一个早上就念这十几颗就够了，所以他就剥了十几颗，剥完了放下来，就去劳动服务去了。各有念佛法门啊，所以不可勉强啊。但是我觉得一个人啊，尤其是要懂得苦这件事情是什么，那你能爱惜它而不是逃避它，你处处都如意。如果一个人一开始想逃避苦，我认为连精神都会破坏，心理都会不正常。我不是给各位讲过吗？事实上很多的精神症状或心理症状是正当受苦的代替品，你仔细去想想看是不是这个道理。那么一个人能如此的时候，他就能够精进，能够积极，光明面就出来。一个有光明面的人，光明的如来已经出来了，是不是？我问你，他哪里不放光？竹轮要放光，竹子要放光，竹上放光，溪轮放光，是不是？这几个部位放光了以后，从第一开始，从眉间放光，再下来都是下部位的。这个放光哦，但是第六会一正道开始，他又从眉间放光开始，也就是说要正道，要用智慧从那个地方开始。所以你看我们积极面所产生的那个光明性，对于我们是相当重要的。这个我希望你也能够掌握这个核心，你往后你去要去证悟实地的时候，你才有那个根本的实力去证验那个实力。那么最后一个，那就是你要破除你的我相。学道的人最糟糕的事情就是我相破不了，那很麻烦，人家轻轻的一推，哦，你就开始就要跟人家对立了。因为你伤害到我，你不给我自尊，你伤了我的尊严，这是最坏的。其实人相处有这么多语言，这语言本来就是刀枪利剑的，你免不了会彼此稍微受伤的。但是我相越浓，伤害就越大。为什么？因为你弄一个很大的我相啊，勾来勾去，经常都会碰碰撞撞的，要不然就是跟人家这个刀枪相见的，一定是这个样子。尤其是你那个我相很大，对不对？要占很大的一个空间，你走到哪里都要占很大的位置。我常常讲，现在的人我有点不懂，稍微胖一点就要节食，对不对？要减肥，对不对？希望不要自己占那么大的空间，但是很奇怪，他的心啊，他的我相却要很大，最好是一个人占5、6个位置，最好是一部车子都是他。但其实他有没有想想看，如果一部大巴士只有他一个人坐，他有多快乐？他也没什么快乐。如果这个台北市都给他一个人住，他当市长兼总统，可以吧？ 那还有什么快乐？所以问题是这个我相一大就不行，我相越大障碍越大，我相越大心里越不卫生，我相越大越不自在啊！你如果老什么事情都去考虑的，我怕人家批评我啊，我怕见不得人，那你就一定是凡夫一个，没有办法，没救了。所以这一个我相的部分一定要敲破它。那你一问我啊，那老师我怎么敲破我这个偶像呢？对呀，是要有办法敲破偶像才行啊。敲破偶像，首先第一个事情是你必须要觉得自己有用。如果你自己觉得自己没有用，那么偶像就会越来越膨胀。你自己想想看，对不对？你看那个人，所以有时候我看那个刚小孩子生下来，然后妈妈说要把工作辞掉，她来问我的时候，我都跟她先跟她谈过以后，我发觉，她本来就相当的偶像就比较大了，再把工作辞掉，偶像会更大。为什么？她会觉得她没有用，隔一段时间以后，那么就会跟先生吵架，又会跟家里起冲突。我说你要小心，你可不可以就是辛苦一点，小孩子白天请家带，晚上就把他带回来自己带。下班就赶紧带回来，不要有其他的杂物。我年轻的时候，我跟我们带小孩子也是一样，下了班赶紧回去，就是小孩子就是重要的事情，你要把那一段时间花很多心血一样。那么这是题外话，我说的是说一个人如果觉得他有意义，活得有意义有价值，他有信心，他的偶像就不会那么大。人总是虚张声势的，你不觉得那个叫做河豚那种鱼，是不是有刺的那个鱼叫什么鱼我不懂，把它钓起来以后它开始马上就虚张声势那么大，对不对？那虚张声势也没有用啊，已经来不及了，对不对？所以越是虚张声势的东西越是没有用啊，没有需要啊，所以我像第一个是感觉到自己有用，第二个我觉得我的人生很有意义，这很重要。有人讲说我还有什么意义啊？你看跟先生离婚了，孩子不在我身边，我也没有赚几个钱，我觉得我没有什么意义。可是他怎么不回过头来讲我很有意义？为什么？先生离我回去我还能够活得好好的，连我这么亲着骨肉两个孩子，法律都要判决给先生，那我还能够坚持下来，我还能够有时间去看看孩子。我虽然没有什么大的财富，我还能够让我活得蛮自在蛮健康的，我知道我能坐下来这件事情，那就是觉得我的人生很有意义。我让我自己活着，虽然有这么多的苦难挑战着我，我愿意这么做，而我把这些苦难变成了我在修道上，在修行上，在整个学佛的历程当中，我愿意把这些东西用来奉承他，愿意这个艰辛呢、啊，用这些艰辛呢、啊、来奉承他，我还是要把它做好。我把这些做好，用来供奉佛，用来供奉菩萨，那就是用这些艰辛呢来奉承他。你知道任何一位修行的一位修道者在他们的修道过程当中，有看得到的，有看不到的，种种的折磨，那大的呢，有的折磨很大哦。你看有一位禅师，他跟他母亲两个人学佛，后来有一天大家都知道他们母子两个人学佛，但是他要供养他母亲，他母亲有时候还需要吃一点熟人吃的，所以他也去市场那里给他买一点给他母亲吃。他母亲没有出家，所以他还是要供养他呀。 有一天，有一位小姐，很漂亮、很标致的小姐，跟他谈话，然后跟他走一段路，人家就讲那个野和尚，你看，跟那么漂亮的小姐，而且那个小姐还是宫城女郎呢。好了，一传呢，整个村子的人都说这个野和尚还要他什么，就把他赶走了。但是他们还是忍受下来。其实，你可以从这个佛门的高僧传的传记里头可以看到，有好多受到很多凌辱的和尚，他们没有解释。我有一天呢，我上了计程车，这个计程车司机呢，就讲几句话就讲到了星云法师怎么样怎么样。我跟他讲，请住嘴，我不喜欢听人家是非。他说这是事情是真的，我说我不听，是与非都不听，我只坐你的车子，我花钱只坐你的车子，没有听你是非的义务，你开车好了。他没有再讲下去，我讲话直截了当跟他讲，不多啰嗦。可是他开一开回又突然间问我，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人。我说谢谢你夸奖，我就是不听是非。我深知一位佛门的长老，人家要损害他多么容易，树大就会招风，民一来回忆也会跟，其实这种事情我很清楚。你要注意，其实你想想看，你当一个小人物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去羡慕大人物，你在福中不知福。你也不要以为说郑老师哎好像知名度很高，你很羡慕我，你只不知道我每天都要顶下很多不需要的那些种种东西一样的。但是是非要少，要能够坚持，这些东西很重要。我相的东西，如果你有我相很大，你又没有什么成就的时候，那我相会吸张的更大。你的名一大的时候，我相又大，那么你所表现的行为就变得非常的粗鲁，而且面目可憎。你这两个反正通通都不可以要，所以我相你的要克服它啊，要自己找出自己生命的意义，有这个信仰上的一个立足点，你自己愿意在这个地方修行，愿意在这个地方自己能够去参透，你就能够掌握得住，或者你就掌握得不住，得不住。时间都到了，这个总复习里头最重要的法门，就是你必须在这个地方真正用这些东西去实现在你的生活里头，那就是回向。你在这个地方实际能够去行动，那就是实行。你在这个地方建立你生命的信赖、信仰、信心，这东西就是实信。你在这个地方看到了你自己有一个宽广的宇宙跟你相衔接、相互动啊，相应感，这个东西就是你的真正的对于四祖妙言的体验。所以回过头来讲，第一个四祖妙言就是这个意思。那这里面最需要的是什么？我都讲那么多了，也没有一句话可以代表这么多的，只有请你各位自己慢慢去体验那个正道的部分，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几个层面，这几个层面好好的自己珍惜啊。人生呢本来就有很多的挫折，也会有很多的劳苦，不要去埋怨它，也不要去推辞它，不可以年轻怕重，也不可以自己自讨苦吃。自讨苦吃的人是傻的，是愚蠢的，但是年轻怕重的人呢也是一样算不得聪明的。所以这个能够懂得精进哈，能够大放光明，我想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呢再下去呢就可以来各位来谈正教这一部分。 那就从第六开始。我们今天讲到这里。